继续录好 ，OK， 好，谢谢。那下面这个历史的部分哈，因为这些就是古代的神学家慢慢积累起来的，我带大家很快的就走一遍。这些都是隶属在所谓宗教哲学的范畴啊。你在哲学里面可以读到，在 Apologetics 里面可以读到。在教会历史里面也可以读到，都会碰到这类东西。第一个是古代都特别是在圣经起来的时代，使徒时代。我们讲到对不对，耶稣说我们要完全像天父完全一样，看到没有，完全的属性。少年官跑来到耶稣跟前，跪他跟前说，良善的夫子啊，我当如何行才能得永生？耶稣就说，良善的只有一位，就是父，对不对？所以良善是神的属性，慈悲啊，还有在神凡事都能，无所不能。还有神是一位阿门的神，是信实的神，神是 blessedness， 是有福的神。使徒行传十七章，那么保罗告诉雅典人说，神啊，不是要你们去祭拜他，他好像缺少什么啊，而是呢，他是太丰富了，他千山的牛万山的羊都是他的，他是非常丰富自足的啊。雅各书第一章说，神是没有转动，而是不改变。以及呢，约翰一书三章二十节说，神的无所不知啊，所以我们的良心不责备我们，神的心比我们大，没有不知道的。那个心是指的良心讲的啊，这是我们的，所以我们的良心是最起码的，我们良心觉得可以的，不代表绝对没有问题，但至少。要先过良心这一关，神是无所不知的。以及呢，约翰一书最有名的讲到神是爱啊，那这些好。那么古教父呢，对神的属性就开始有很多丰富的认识。事实上在，这是我们今天讲古代，大部分是讲591年之前。那591年前呢 ，Gregory 做梵蒂冈的。主教，这后来当然天主教就叫他叫 Pope 了。一般来说，在教会历史上算这个天主教做 Pope 的话，是从591年开始起。The Great Gregory， 那个时候，西罗马帝国其实已进入到黑暗期了 ，Barbarians 已经侵入到整个罗马帝国，只有留下君士坦丁堡，坦丁堡这一块，东罗马帝国这不大的这一块。所以这到了591年之前啊，有那些有很多的教父，每个教父都有一些论述，对呀。有一个叫是 impassibility， 这个教义在古代是这个跟三一的教义是有关系的，因为古代一个教会叫做圣父啊，受苦说，其实圣父受苦说，在这个希腊语地区呢，又叫萨博流派，或叫 modalism， 意思怎么说呢？就是只有一位独一的真神。那么他有三个不同的 mode， 不是位格 mode， 叫 Holy Father。后来在 AD 的时候呢，这个 Holy Father 就变成了神的儿子，然后到了五旬节以后，他又变成了圣灵。那只有一位 God 啊，这个叫做萨博流派。萨博流派其实在早差不多100年呢，在这个罗马帝国这边，就是拉丁语这边呢，他们有个人叫做 Praxeers， 其实两边说法是一样的。都是类似， 那么他们说这个叫做圣父受，说就钉在十字架上的。他们攻击这一些的异端，他说你们这派叫做圣父受苦，因为耶稣是圣父变来的嘛。那钉在十字架上呢，就叫 Holy Father。Okay， 这个词汇什么？那还有就是说，那他们反过来说，主耶稣钉在十字架上，照着他们这派来的人来说呢，他说这个叫做圣父受苦说了啊，圣父受苦说。但是在正统派教会来说呢，他说神有所谓的无痛感性，无痛感性。所以神他，我觉得这个不要误会，不是说耶稣钉十字架的时候天父没有感到痛苦，应该说天父可以，应该这样讲哈，当主上受难的时候啊，免除所有激动不安的情绪，不会怒火中烧，也不会因着任何欲望而激愤，不会说父啊，都说我现在受不了了，我的儿子，你下十字架吧，你下来。太苦了，我也受不了。那这样的话，救赎就不能成就了，对不对啊 ？OK， 所以这种 impassibility， 所以无痛感了，不是说他不会感到痛，就是他不会痛到让他不去执行他的旨意，要这样讲啊。那么异教的神，这个是错字了，神字，我今天才学会这个字，这个不是这个字啊，词。神慈，另外一个字，异教的神慈和人一样有情绪，因此要去平息。那只有人主的人性受苦，他的神性是无痛感的。这个教义在 J. Packer 的那个简明神学里面有提到这个啊，在西敏寺信仰告白里面也有一条是讲到无痛感性。奥古斯丁呢，他讲神论讲的很多，各属性是神的本质的全部，所以神的诸属性与神的本质是不分离的。这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他很强调，就是说当我们讲的神是爱，神是义，好多好多属性的时候，你不要把神看成有很多的神分，这个神叫做圣洁，那个神叫做慈爱，再有一个神叫公义，还有一个神叫做荣耀等等，不是这样啊。他不是神，不是用他的属性把他自己分成很多的区域啊。不，神的每一个属性呢，他都是整个的本体灌注在里面。我们刚才讲的有个叫做完全啊，神的慈爱是完全的慈爱，神的荣耀是神的慈爱也是可以把荣耀照射出来的一种的慈爱啊。所以这个古代 Augustine 他在讨论神这各种属性的时候，他非常强调神的本体，所以这些属性跟神的本体是不分离的。奥古斯丁啊，这个我觉得很奇怪，他不会希腊文，也不会希伯来文，他就是一个拉丁文大师。好，那么但是我们知道，这个古教会做神论，还有另外一个东西叫做有所不知神学啊，在中世纪里面，圣多玛叫 bio-negativa 啊，就是说，我们对神的认识在于说，我们更多知道神不是什么，就增加了我们知道神是什么，这叫做 apophatic theology， 有所不知神学。这个有所不知神学在奥秘派里面是特别的兴旺。到了中世纪，这个 high medieval 的时候，一个著名的圣安瑟伦啊，那他差不多是11世纪吧。圣安瑟伦比圣多玛好像早一点。圣安瑟伦最后他是 Canterbury 的大主教，不过他好像是死于那个 这个 Black Bag， 就是他担任了大主教之后没多久他就过世了，很可惜啊。那么在多马圣多马之前，他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神像。他本人呢，他是圣奥古斯丁修派，所以他的神学等于是从奥古斯丁之后到马丁路德之间的一个中继站。Augustine 大概他是430年过世的，他386归主到430，然后这个中间呢，天主教的神学基本上来说走的都是叫做你可以说是你可以说他是半奥古斯丁派，你可以说他是半柏拉修派都可以。那么到了这个圣安瑟伦的时候，他有一个他也是经院哲学里面一个重要的一个人物啊。不过作品不是那么多啊，不像圣多玛。圣多玛好像只活得40几岁，哇，我就不知道这些人真是太厉害了。大概这个除了睡觉之外，他大概都在思想，都在写作。圣多玛的著作比较多啊，当然他今天他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神像，整个天主教是跟着他的神学走的。从他出现以后，在他出来以后，他到今天还是天主教神学的等于是正宗啊，他的神学定义了天主教的神学。那么他也是从很多的有所不知啊 ，via negativa 来明白神是为怎么样的神。那圣多玛这个宗教改革时代啊，不论是哪一个改教家，对圣托马斯都是非常的不高兴，特别是这个马丁路德，马丁路德对他的攻击是不遗余力啊。那其中有个原因是因为圣多玛呢，他的神学方法是用亚里士多德，所以亚里士多德的话，不知不觉理性的因素就掺到神学里面。这个意思不是代表说圣多玛不敬虔，圣多玛也是非常敬虔，他也是很爱神的，他有他的那种不但是有 theology， 还有他的 spirituality。但是呢，你身为一个神学家，你在神学里面就定规了很多的思维啊，他的确是给理性有太多的空间，然后就挤压了 revelation。那这就是叫做两层楼嘛，那一层楼第一层楼叫 nature， 第二层楼叫 grace。那么当他这个两层楼的说法之后呢？他把这第一层楼 grace 的部分呢，就让给了理性去操作，然后第二层楼 grace 是让给启示去操作。那唯有救赎的启示呢，是非靠启示不可。那么 nature 部分呢，就让理性进来操作。但是理性一旦进入到神学里面以后，它在里面会产生一种发酵。它会发酵，逐渐的把很多的领域就给吃掉了。到一个地步呢，那么这个正宗的神学所能够管控的领域就变得越来越少。Okay. 好，我们来这个到了宗教改革呢，宗教改革本身就是1517年，其实宗教改革应该严格来说1450就开始了啊。你要讲再早点再早100年都可以。到了1450呢 ，medieval 到了 late medieval 的时候呢，那么在经院哲学部分都有很多的呼声，要起来改革教会的神学思想。马丁路德本人是在这样的一个背景里面，其实改教家们都是受了对经院哲学都是非常熟悉的。那也是很奇怪哈，因为文艺复兴运动呢，其实跟宗教改革几乎是 twin， 同时间的。那么，但是在阿尔卑斯山以南呢，文艺复兴运动呢，它的表达方法跟阿尔卑斯山以北的表达就不一样。他们都有一个共通现象，就是 Art Fontes。什么叫 Art Fontes 呢？回到本源。那么，意大利啦，特别是意大利哈，西班牙这些法国这些的国家呢，他们受到了这个冲击之后，他们就回到了希腊、罗马这些西方文化的本源去寻找他们的灵感，于是产生了文艺复兴。那么阿尔卑斯山以北呢，他们也是回到本源，他们回到本源呢，也正好这个时候呢，原文圣经。希腊这个希伯来文圣经原来就有，因为有犹太人的缘故啊，这主要是希腊文。希腊文的圣经刚好在1516年的时候，1516年的时候呢，出版了以后，这个对宗教改革是几乎是一大助力。啊，像改教家们，他们都是用原文读圣经，因此就看到了很多不是。天主教官方的五加大 Vulgate 五加大译本的译文，再加上奥古斯丁神学的发酵，所以在宗教改革的时候，那么很多地方就开始不一样了。那么他在这里说，神论基本上不是两造之间的战场，他说可以说。没有烟消，我对这句话我本身是存疑啊，存疑啊，为什么呢？因为任何的神学这个都有关系，比如说称义，你对称义会有这么样截然不同的分裂，因为神对神的认识就不一样，你的神跟我的神不一样，所以你的神的称义跟我的神的称义才会不一样。但因为这本书的作者呢。这个不是写这本系统神学的写这本那个历史神学的人不是古德恩啊，是另外一位啊，这是他的看法。好，那么其实宗教改革的时候，因为对神的看法的确是不一样的，在经验哲学之前100年以来就有很大很大的变动，到了宗教改革的时候，16世纪，它是一个对神认识的不同而有的一个收成。OK， 好，那么，但是在改教家这方面，不管是 Lutherans 还是 Reform 的阵营，不管是 Geneva 还是 Zurich 啊，他们很多基本的东西呢，都是一样的，同步的。好，这边加尔文特别是讲到对那个神后悔了这样的一个他又出了一个说法啊。Calvin 他说是一种叫做拟人化的说法，就是神后悔了。这是所谓神后悔了，不是说神真的后悔，还是一个讲圣经的人站在人的角度去看神，好像是神后悔，是这个意思。在圣经上有。或者是圣经的作者，神叫约拿去向尼尼微传福音，因为神预言说尼尼微要把它摧毁掉。后来当尼尼微的人呢悔改了，悔改以后呢，神就后悔了，不降先前所要降的灾。但是我们从预定论的角度来看，神早就知道他们会悔改，所以呢。神就把这整个事件呢，次第发生的事情都在神的预旨之内，一件件事情次第的发生，而约拿是其中一个重要的一个器皿，被神差派到他们中间去讲福音。那么这个悔改的信息带到尼尼微中间的时候呢？他们就悔改了。如果没有这个差派的话，他们是不会悔改。这个以赛亚讲法呀，以赛亚说：“我在这里，请差遣我。”以赛亚认为说：“神，你可以差遣我去，我可以把你的信息传递给你的百姓， 好叫他们能够悔改，明白神的心，叫我们的神不降先前所要降的那个灾。所以这个叫做拟人化的说法。这个宗教改革的到了比较后期，这个跟加尔文差不多是一个同时代。苏西尼哈，这个是一个意大利人，就他是跑到了，他是北意大利人，翻过阿尔卑斯山就到了，到了那个那时候还神圣罗马帝国，到了今天的匈牙利一带 ，Transylvania 一带。他们是个叔叔跟侄儿两个人，两位苏西尼。这个人基本上是唯一神教啊，就是反三位一体。他跟是那个Servetus 啊，在那个时候在 Geneva 被送上了那个焚火柱这件事情呢，刺激了苏西尼，他也走上了唯一神教道路。不过他比较聪明，他躲到了那个匈牙利或者 Transylvania。Transylvania 在讲哪里啊？在今天罗马尼亚或者是更北边一点 ，Slovenia 的那一带哈，现在变国家很多。再就是乌克兰的西边，波兰的南边。所以波兰在那个时代啊，波兰在那个时代是改革中是很强的，在宗教改革的时候，改革中很强的。Lutheran 在波兰的影响力不深，但是改革宗在波兰影响是很深，所以波兰除了天主教之外，还有当时的改革宗进去。但改革宗间，改革宗在波兰有一个区块呢，被苏西尼派就侵蚀，那成为一种唯一神教的一种信仰。所以他这一派呢，他是因为是反三位一体呢。他也反对人是有原罪的，反对神是预定的，不认为神的知识是无所不知的，也反对神是无所不能的。所以我们这边所看到很多神的属性，苏西尼都拿一条绳子一个一个把你拴起来，这样。这是他所因为他的这个信仰其实也是反映了当时的启蒙运动，就是用理性主义的角度重新去修改基督教信。哎，你还别说，在那个时代他讲的东西有人跟，有人捧。他虽然不会成为多数，但是在那个时候就成为一种非常醒目的 minority。 还好就是他所躲去的地方呢，那边的诸侯呢都是对他不逼迫的，所以呢他才有个空间可以在那里传递他的信仰。当然这个在苏西尼兴起的时候，路德派反对他，改革宗也反对他。不过苏西尼派后来在重禧派中间呢有一些斩获，有重禧派有些人就受他的影响。好，下面这个Molina 啊，这个我们上回提过，这是一个西班牙人，他提出一个理论叫做 middle knowledge 啊，这个 middle knowledge 当时用那个林海峰下围棋的那个说法，林海峰下围棋说下面十九步他都看得到，下面十九步所有可能会走的步数啊，他都想到了，就像一棵树一样，一直分所有可能的步骤他都想到了。然后呢林海峰会在这19个可能的步骤里面选择一个对他不但是最有利，而且是叫对方一定会陷于困境的一个步骤，于是他就下了那个字啊。那么这个说法表面上来看呢，似乎把神给扩大了啊，我们的神呢不但是预定将来要发生的什么什么事，而且呢他不但是知道将来发生所有的事情，而且呢这个神不但预定将来要发生，而且达到将来要发生事情中所有可能的事情呢神都知道了，这表面上好像把神的知识扩大了。那么为什么像Turretini 啊，这个瑞士的，这在大概是18世纪的时候啊，17世就是在加尔文之后啊，一个瑞士的 改革中的首席的神学家，他的神学影响新大陆很深了，大概200年都有，有他的作品，他的作品啊。那今天我们没有人去读了，除非说你要去读，那你去读。他东西我自己都没读过，只有在神学书里面会读到 Tiritini 他怎么说啊？他认为说，那么一旦接受了神对未来事件的中间知识的说法以后，就等于说，神之所以预定，是因为神预知。那么神是因为借着他的预知，人最后要做什么预定啊，做什么决定，神才来做预定。那么这样的一个这样子的一个预定呢，不是一种 absolute， 所以这样的自由不是一个前面所说的绝对自由。那绝对自由是在人的身上，神的自由变成 relative freedom。所以当然这个莫莉娜的这个神学你可以想象出来，被荷兰的阿米念派是大大的欢迎。那这样的其实这样的一个说法也在这个改革中里面发酵以后，因为阿米念派是从荷兰改革中里面产生出来的一个新的一个宗派。那他们觉得在预定论里面就把预定论 tender 了，变成柔软了，把这个神的这个主权呢，把它柔软了，主要是这个责任问题。他认为说道德责任是由人来负，那人要负道德责任的话呢，那么决定是要人来做啊，不是说他不给神做决定，他是为了神的好让人去做决定。那么神呢，我就给你保持的，你知道所有事会发生，所以你也预定了，你在万古之间就预定了谁会怎么样。就你万古的预定，约瑟的哥哥们会把约瑟丢到坑里，会预定约瑟哥哥后来呢把约瑟卖掉了，这些都是坏事，神都预定了。那神的预定呢，神不负道德责任，为什么要把他丢到坑里呢？是他哥哥们的共同决定，是哥哥们共同决定把约瑟卖掉了，他们要负那个道德责任。那这样的不是圣经上所说的预知了啊，预定论。圣经上的预定论是神不但是预定啊，神不但预知，而且神也预定。圣经不是用预知来诠释预定。那这个差别就是阿米念派跟加尔文派的差别。那中间一个非常重要一个教义呢，就是中间知识。Stephen Charnock， 这都是比较这是英国清教徒在古代写了一套书，叫做神的属性 Attributes， 神的存在跟神的属性，这本书很有名，到现在还在卖。那在这本书里面，他认为神的属性最重要的一样呢是 Holiness， 神的圣洁。那么你如果从这个系统神学这边角度来看的话，神的属性其实最重要的应该是 incommunicable 的什么 incommunicable 的这个第一项啊，我们看到这个 aseity 啊，就神的自由，当然这是 incommunicable， 就是 communicable 的话呢，那神是灵啊，神是灵，从神的灵就像一个泉源向下产生很多很多的属性。我 Stephen Charnock 他的说法就是说，他认为最重要的属性是圣洁，这个跟 A.W. Tozer 讲法是一样。在自由派神学里面，对神论攻击的很厉害，完最重要的是斯莱马赫。斯莱马赫根本对神啊都重新define。斯莱马赫他是所谓这个自由派神学的 father 啊鼻祖。那么他对神怎么定义？他说神是 absolute dependence， 就是 这个 absolute dependence 呢，你去 depend 以后呢，你产生了，你会觉得 affectionate， 你可以感受得到。那么这一位呢，就是 God。那这他是不是 God 呢？还在乎你去感受，你感受得到，他就是；那你感受不到呢？这话不是讲得很吊诡吗？那但是这样的一个说法，它有个什么样的好处？就是说，神学本身它就变成是灵修了。你要去寻求经历，去依靠神，然后产生 feeling， 产生 consciousness。当你有了这种的感受，你有了这种感情，哇！你说神是又生又活的。因此呢，他对那些根正教的那些产生了许多的教义神学呢，他是嗤之以鼻。他说那些东西你不一定能够感受出那种神是那种可靠的感情啊，可以依靠感情。那斯莱马赫对神的aseity， 神的自存性，对三位一体，圣洁、公义、称义，几乎是根正教的系统神学的许多的词汇啊，他都重新定义，他都是从这种 experiential 的角度去重新定义。那当然，你可以想象，他定义出来的东西是把整个正统神学都怎么讲呢？都扭曲了啊！所以，在他兴起了这个自由派神学以后，里面有一个大师 Rachel 啊，那么他说神的属性中呢，他觉得最重要的是神的爱。当然，当你把神的爱推崇起来以后，就会把别的属性就给放到一个次要不重要的位置啊。再来这个 Newton 啊。他说他把神的公义牺牲掉了，来解决慈爱和公义之间的张力。那么主耶稣定十字架只是表达他对我们的爱，那神可以不用去计较人的罪，这么伟大的神要赦免就赦免了，你既然赦免了，你干嘛还要在耶稣身上去审判人的罪恶呢？是不是？这个都是这个在这个十八世纪还产生了一个叫做 governmental theology， 就是这个神学主要是讲到说，耶稣在十字架上啊，他的审判罪是为了给神的管制树立一个威望，神不是在耶稣身上来审判我们的罪，而是说要在耶稣身上摆明神的权威、神的公义。这样，那么救神本身，他可以不计较我们罪人，他可以放我们一马。而且他的这个耶稣十字架，并不是在主的身上来审判我们的罪，不是，而是因为人犯罪这件事情叫神颜面无光啊，所以神就在耶稣的身上来审判罪，把神的面子驳回来，主要是把神的公义呢重新建立起来。就这样的一个这个说法呢，也是在改革中里面出来的。那这样的说法也是有很多人觉得不错啊，因为这个说法可以把改革宗跟阿弥念之间的那种尖锐的对立啊，把它缓和下来。但是这个并不是这些东西在那个在 J.I. Packer 的简明神学里面都有提到。简明神学你不要误会了，它不简明啊。它什么叫简明神学？简明神学是用很简单的方法告诉你很重要的道理。所以这本书它的名字取得好多人就觉得我来读，因为薄薄的一本，我当初翻译的时候翻译的我真的头疼极了啊，1999年 这本书他翻译了快一年啊，那么多才几页啊，翻译了一年。那个古德恩是1200页，我也翻译了不过啊两年，那那本书我就翻译了一年。那这个，所以所以这些东西我们都知道嘛，好好读的哈。还有呢，Hans Küng 这都很有名的啊，这个新派的神学家，哎，觉得用十架牺牲教育来处理神的公义哈的问题，他们这主要是回到罪的问题，他们就不觉得人的罪有什么了不得。那你既然对原罪论产生了质疑的话，那没有罪，或者是罪可以用别的方法处理，那干嘛把神的儿子送上十字架呢？是不是？好，那么我想我们现在今天呢比较多的一点就是这个所谓的程序神学 ,process of theology, 程序神学 神在变，神在变，初一十五不一样、啊、就神一直在神本身在 progress, 啊在啊他在进步啊，神的这个神不是没有病，那神的这个病呢变成一个 becoming, 他不是一成不变。所以当神是一个 becoming 的时候，它带来给整个神学系统带来的影响力是可以想象，是非常非常的震撼力的。这些人是今天活着的啊 ，Whitehead、Hushorn 这个都今天活着的。这个其实比较晚 ，Carbard 比较前一点。Carbard 那当然是新正统派啊。今天在福音派里面，新正统派的人气越来越多了，因为。然后他新正统派跟一般的福音派最大一般的那个正统派最大差异还是出发点，就是神的道，因为他认为他否认那个圣经无误啊，对他来说圣经不是神的话。我们来说圣经，我们把神的话是等价 ,no, 他不是。那圣经是一个工具，神可以借着圣经对我们说话。但圣经本身不是神啊，神透过圣灵用圣经对我们说的话，那个话才叫做神的话。所以那个话呢，有圣灵在神话语上面的加持，那种感动，那种光照，那个才叫做神话。所以那个我们知道叫做圣灵的见证，他把圣灵的见证当作所谓的 inerrant, 这个 inerrant, 那个叫做 inspiration, 圣灵的感动，圣灵的他用圣灵的光照，圣灵的见证来取代这个 inerrant, 这个圣经的或者圣灵的感动 inspirationinspiration of the spirit。 所以这个正统派当然他对所有的神学的诠释都会产生了一些不同。我们也知道 Carbard 呢，他最强调的是 transcendence, 在他里面认为说神是太伟大了，神伟大到一个地步呢，人没有办法传讲神的话，人若传讲神的话，那些话本身呢都带着，因为是人碰到了以后就被玷污了。所以我就不知道 Carbard 怎么样讲啊 incarnation, 他怎么讲 virgin birth, 生出一个没有罪的主耶稣。他如果不相信圣灵可以使用先知来书写无误的圣经，他怎么样能够相信神是一个有罪的玛利亚生出一个无罪的耶稣？因为 incarnation 跟圣经的经文化这两个是对等啊，对等。OK, 好，我想最后这个 open theism 啊，开放的神学啊，这些东西都是很新啊，这些我在神学的时候。我连听都没有听过，都是比较这个 open theism, 这是在美南浸信会里面本身产生出来的。 这本书还写的蛮多。我想这本书的作者 George R. Allison， 他很可能是浸信会，就他对浸信会里面发生的事情就会知道多一点啊。那么，最早开始呢，是一个神学家叫做 John Sanders。我想他 Sanders 的书是1998年被批判，我想是1970、1980年的东西了。他认为说神的这很好玩呢、啊，他说神的 knowledge 呢，只有对昨天和今天。其实这跟那个前面的我们刚前面所说的程序神学有点类似啊，就神对于未来的知识是根据预测啊，因为神对过去、神对现在的知识是 complete。比如说，是今天要知道张灵志明天要做什么决定，他根据他对我过去的认识和今天的认识，他就预测你明天要干什么事，跟今天那些commentator 一样，他们在想普丁他下面这个仗要怎么打，根据他们对普丁过去很多很多的知识，以及他们对普丁现在的认识，然后他们做了许多的预测，明天、后天或下个月，普丁在。他会做什么样什么一些动作？同样的，这个方法会运用到这些政治领袖的身上啊。Open Theism 就是把神看成一个这样的神，所以他这个讲法就是说，be nice, exhaustive for knowledge。他不但神就不是一个神，就不是一个预定的神了，没有预定了，整个世界就是随着时间向前走。神呢，只是一直不断的对。一直不断的，因为昨天到了今天就变成这个，就这今天在昨天是未来，到了今天就变成昨天，对不对？所以神的认识呢，随着时间向前走，神的知识是慢慢累积起来的，神在进步，呵呵，所以他这个系统里面没有预定论，当然是把预定论整个打掉了，但不但没有预定，而且没有预知啊。神的预知呢，也不过都是一些，根据他对这些事情的 past knowledge 跟现在 knowledge 而做的最合理的预测而已。这样，这是一个，所以他这个神论呢，叫做 open， 开放的神论。那在这个美南浸会里面呢，后来就产生了一个神学家叫 Bruce Ware 啊，他就起来批判到什么地步呢？我看这书上是写，后来在他们开大会的时候，就因为美南浸会他们本身呢、啊，他们哦，这是发生很早，在1963年的时候，美南浸会的那个信仰告白叫做 Baptist Faith and Message， 就把一些话就改变了，加了一句话 ，Affirming exhaustive divine foreknowledge， 怎么说呢 ？He is all powerful and all knowing。And his perfect knowledge extends to all things past, present, and future, including the future decisions of his free creatures.、哦、他就把用这整句话把前面那位John Sanders 讲的 open face 的那些东西呢，把它整个封杀了。好，这个作者 Allison 他的关于神论的部分，他就写到这里。好，谢谢大家。用耐心听啊，这样，有没有什么问题？我可以陪大家来问一些问题。好。